我们还能去谁那里呢？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0年6月6日在美国俄亥俄州肖陶夸所传讲的信息 To Whom Will We Go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00606，历时1小时32分钟。那你们面色红光，怀着极大的期盼，那等候着，那我们相信神会大大的恩待我们，你们也这么想吗？那么进来的时候，比利和我几分钟前在外面，那我听见有歌声传来，那耶稣我们的主何等的奇妙，我说阿们，是的，他太奇妙了。那自从去年我离开以后，那他恩待你们吗？太好了，那确实很恩待我。那很高兴今晚在这里看到拉斯姆森弟兄，那还有许多从其他城市来的朋友，那我确定在这一周里我们会彼此会面，那一起有许多的交通。那就像我过去常常说的，那我希望这听起来不像是亵渎，那我说我们应该彼此了解到一个地步，以致我们可以互相嚼对方的口香糖。那是真正的弟兄之爱，不是吗？那真正亲密的团契啊，我们有几次海外旅行，那去到海岛上，在那里主恩待我们，那我有幸和这里的大卫杜布莱西弟兄一起，那你们都认识他，我们在一起有一段非常美好的时光，我和大卫弟兄去到全国各地，那我们希望主能继续祝福我们在一起的旅行事工。那我们听见从这里传来的非常好的报道，那接到上次的医治聚会里人们寄来的信件，那许多人得了医治，那我想我看见了杰德弟兄和姐妹坐在下面，哦，你们看上去真不错。那你们还记得我曾告诉过你们说，那你们会来到这里吗？好的，绝对没错，是的，非常好。那当然你们都知道杰德弟兄怎么了，对吧？你不知道，好吧？那他病得很厉害，那医生说的只能活几天了。那到我们那天早晨过来时，我们大约2点钟离开家过来为他祷告。那如果没有在那个周末过来，那就得3天以后再过来了。那样他今天也不会在这儿，他可能已经不在这地上了。那当我祷告完了，我说：“杰德弟兄，我要在小道库见到你，那跟你握手。”那瞧，我们在这里了。那我一向很尊重那些老人。那当拍摄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出去传讲福音了。是的，这很有意义。他们把所有路上的树桩都给挪开了，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在那条大路上顺畅的奔跑。是的，太好了。那我知道杜布莱西弟兄讲过了，那这里还有其他的传道人。那我在找马特森弟兄，那他在哪？我还没有见到他。那他明天早上过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马特森弟兄了，那见到他就像又回到家一样。那么今天会从主那里得到许多好的信息，我们期待着伟大的事情发生。那这周有多少人想要一场医治的聚会？你们想吗？太好了，那真是太好了。好的，那我们看看主是否会为我们提供一场医治的聚会。那有多少人这一周里边想得到圣灵的？请举手。哦，天哪，真是太好了。那听上去就像一个复兴，不是吗？弟兄们，正是这样。那昨天晚上我在我的教会里边宣布，这里每一个还没有得到圣灵的人可以去教堂跨，那我差不多可以确定在你回来之前你就会得到。阿们。我们有地方可以让他们进去祷告吗？那就在那边，这很好。那你知道就像毛毛虫一个接着一个让他们排好队绕到那里。那我相信是 Buddy Robinson 有一次他说，主要如果你不给我圣灵，当你回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堆骨头躺在这块田里边，那时他就得到了。你要是对神认真，神对你也认真，要是我们能够摆脱那种摇摆的东西，那说也许他会啊，可能吧，我希望他呢，他会的，他应许了，瞧，我们想以那种的方式来相信他。那啊，我们不想在晚上留你太长时间，那好让你能每晚都精神饱满的来。那很高兴看到我们的传道弟兄们都来了。那这样在我们转向神的道传讲今晚的信息之前，那让我们低头祷告。那今晚我想知道，在我们祷告以前，那如果你低下头，那如果你还是个罪人，那这里有多少罪人在这场聚会一开始就想对神说，主啊， 请在这次聚会结束前拯救我的魂。那请举手，神祝福你们，还有你，那是很好。那继续低头，那只要举起你的手，神祝福你们。那这里有多少还没有圣灵的人愿意说出啊？我祷告祈求你在这场聚会结束前赐给我圣灵，请举手。哦，这么多，好的，我肯定神会应允的。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怜悯的宝座前，站在你公义的影子中，我们在你面前低头谦卑自己的心，因为我们认识到主啊，有一天我们必须站在你的面前，为我们在这地上的生命，就是你给我们的生命而交账。我们知道这里只有一种的方式使我们可以与你和好，那就是通过你的儿子主耶稣的血。这是为什么要举办这些的聚会，为什么我们尽力传道的原因，是为要看到人们竭力进入神的国。主啊，我祷告那些举起手的罪人在今晚聚会结束前成为基督徒，祝福每一个举起手的人接受圣灵，祝福的今晚被主丰丰富富的良善和怜悯来充满，带领他们度过余下的生命旅程。主啊，医治病人和受痛苦的人，主啊，祈求你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心里兴起一个能让外面的世界饥渴的老式的复兴。经上记着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会使人口渴。神啊，让那些在这里在这建筑里的基督徒，无论他们聚集在哪里，愿他们闲到一个地步，可以让那些不信的人说，主啊，让我能像那个男人或那个女人一样，求你应允，主啊，将我们放入你的关怀之中。我们走在黑暗的世界上，向上看着这光的源头，应允这些事情。天父，祝福这次聚会成为我们曾拥有过的最伟大的聚会之一，祝福每一个说话的人，每一个牧师，每一个基督徒，所有参加这次聚会的人，祝福这次聚会使之成为我们所有人荣耀的时刻。当我们结束时，聚会结束了，复兴或者团契结束了，愿我们所有人会说，就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当我们返回家的时候说，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们奉耶稣基督你儿子的名求，阿们。那当然了，这次聚会是为了能让传讲的人等等来聚集在一起。那不过这次聚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祝福我们的魂，那为了医治病人，拯救灵魂。现在让我们在这个聚会，我们每一个人都鼎力相助。我们虽然彼此属于不同的宗派，但这个没有任何利益。那我是一个人，那我喜欢福特车，那我坐着我儿子的雪佛莱车过来，但我并没有因为他买一辆雪佛莱就和他争吵。那我喜欢福特是因为我除了福特没有买过其他的车，所以我喜欢他们。那你知道，我发现他的雪佛莱可以带着我那去到任何我的福特车能去的地方，所以我们只要朝着正确的方向开，那这才是最重要的。我认为就应该这样，神想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朝着正确的方向来开，那个方向朝着耶稣基督。现在让我们翻到一段的经文，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让我们从第66节开始读起。那如果你们想把经文记下来的话，从此他门徒中有许多退去了，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那12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的话语，我们还能去谁那里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确知你是基督，是永活之神的儿子。那愿主在所读的这段经文上加添祝福。那如果我把它作为一个主题，那会就这个题目来说几句。 我们还能去谁那里呢？那你知道人没有改变多少，他仍然在世界上游荡，那寻找快乐，焦躁不安，永远不能满足，那从来没有得出过正确的结论，那从来没有找到过安息。当人从在伊甸园里离开神转向自己以来，他一直处在和那时相同的状态里，他从那时起就一直在乱转，他发现这条路很艰辛，但看上去他似乎也不太在乎。对很多人来说，生命在哪里终结都无所谓。那但愿我们能坐下来请查一下，那来问问自己，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呢？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地上的？是什么把我们带到这里的？那我们最终的归宿在哪里？我相信如果我们能用生命中的五分钟严肃的这样问一问，我们就都会像彼得所说的那样，因为彼得发现在耶稣基督里有一些东西是其他人所没有的。那所以他问我们还能去谁那里呢？他并没有说我们还能去哪里呢，他说我们还能去谁那里呢？因为你有永生之道。那我想为什么耶稣和其他人如此不同呢？那为什么他有什么和其他人不同的东西？耶稣有一些其他人所没有的东西，那在那之前从未有人有过，这个让他跟别人非常不同。那我想今晚也是一样，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时，在他里面有些跟所有形形色色的人所不同的东西。那不管他可能有多好一个好公民，那愿意多走一里路啊，或者是一个好邻居，那只要他接触到了耶稣，在他里面就会有些改变，有些东西让他不一样了，而且是明显的不同。那几天前啊，我缺点在以后的聚会里边会详细的说，那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事，那所有主神所给我的意象，那这些发生的事让我有一个转变，那在我里面有一个确定的改变，因为我被带到了我以前从没有去过的地方，但非常盼望有一天能再回到那里。那下次聚会我会详细的告诉你。但是说到我们还想去到谁那里，或者说我们还能去到谁那里，那让我们来看一看，那我有七件事情写在这里。我们之所以应该去到耶稣那里，是因为我们发现没有任何人拥有他所拥有的。那七个理由，那有几千个理由，但我想今晚也许我们可以拿出这七个理由，那好给我们一个确据，那让我们开始，那给我们一个热心来鼓励我们将耶稣基督抓得更紧。那我们能想到的第一件事是，那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那我们都很确定这一点，那我们不想去到一个错误的地方，我们死了以后想要去天堂，每一个人都想的。那只有一个天堂，我们都知道那没有四五个天堂，只有一个天堂，只有一条路通向那个天堂。那耶稣说我就是那条道路，那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去到耶稣那里，因为他是那条唯一的道路。那我知道有人宣称有其他的道路，那人们想说如果遵守金科玉律或者遵守十诫 或者不吃肉，那或者其他宗教的行为，那这些都没问题。那如果他们愿意相信的话，但是那依旧不是去天堂的路。耶稣是那条路。我不是说你要做那些去不了天堂的事情，但是你要首先找到耶稣，因为他是那条道路，唯一的道路。那有一条路人以为正，但是终点却是死亡。有一条我们努力想走的路，那许多人都属于会所。我们的牧师有一天埋葬了他的弟妹，那么努力让他不要再认为他的会所能把他带到天堂，但是因为他在某个会所里，那属于某个特定的团体，那会所就是这种的东西。那当然这取决于他们自己了。我们在这里不是因为罪人犯罪而责备人，我们是在一个更高的地方来责备人。我们在这里谴责罪而不是罪人。人不会因为他是个罪人就失丧生命，人失丧生命是因为他拒绝接受他的生命。人的生命是在耶稣基督里，他是唯一拥有永恒生命的人。那这个女人坚持认为她的会所和其他任何的教会一样的好。那这个女人得了癌症，那牧师就在前天埋葬了她。那有一种的方式，他们认为只要过一个好人的生活就能去到天堂，但这是个错误。你不能借着过一个好人的生活去到天堂。那些在摩西律法下的人都过着一个好人的生活。那还有一种教会的方式，那有人认为可以通过教会这条路去天堂。那虽然教会很好，我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属于某个教会，但即使教会再好，它也不是那条路。教会只能把你指向那条路，但耶稣才是那条路。有人歪曲了那条路，把它变成了学习一本教义问答书，或背诵某个信条，或依靠某个规条的书。那所有这些可能都很好，但却不是那条路。耶稣才是那条路，他是唯一的路。耶稣说不借助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唯一通向天堂的路就是借着耶稣基督。那今天很多时候当我问人们问题时，那都会感到很震惊。你是基督徒吗？那他们说我是卫理公会的。你是基督徒吗？我是浸信会的，或者我是长老会的，或者五旬节派的，或者天路圣节派的，那或者什么其他的教会的。他们可能都没有问题，但那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是你是一名基督徒吗？除非你领受了基督，基督在你里面，否则你就不是一名基督徒。那许多人说啊，我会去天堂，因为我的信心这样告诉我，我属于教会，我的信心告诉我我是对的。那我也相信神的恩典，但注意，不管你的信心是什么，但审判你不是借着你的信心，而是借着你的行为来审判你。那当你死的时候，死亡并不改变你的灵，而是只改变你的居所，只是改变了你住的房子。那如果你死在自己的罪里，你就去到比你现在住的地方更糟糕的地方。但如果你死在基督里，你会和基督在一起，因为他是那条路。那有一次一个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那他来到婚宴上，坐在桌子旁边，当国王进来， 那或者说新郎进来，他看着这个人，他没有穿专门为婚礼而预备的衣服，他对那个人说，朋友，你从哪里来的？换句话说，就是你怎么到这里来的？那你们许多去过东方的人都知道，他们婚礼的风俗从来没有改变过，在今天也一样。那在我们主那个很著名的比喻里，那婚礼准备好了，新郎发出邀请，他签了每一张发给客人的请帖，然后他让他的仆人站在入口处，那门口附近放了一个小的容器，他有一大堆的袍子，每一个受邀请的客人都有一件袍子。那当这个人进来时，他可能是一个穿着很好的人，打扮得很整洁，但当他进门的时候要给他披上一件袍子，他是穿着那件袍子进来的。要是这个进来的人穿的是普通的袍子，那么说是一般的袍子，那给他披上的袍子也跟那个有钱人披上的袍子一样。然后进来了一个穷苦的弟兄，那他没有合适的衣服来参加婚礼，但是他也不需要感到羞愧，因为他来到门前，有人也会给他一件袍子，是跟给富人和中等人同样的袍子。那这样当他们坐在一张桌前的时候，都看起来是一样的。这正是神看他每一个孩子的方式。如果我们是从那门进来的话，我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那这个袍子预表圣灵，就是以灵的方式的基督。那当这个人，那他无话可说，他什么也说不出来，那他，那新郎吩咐人把他绑起来扔到黑暗里去，那他是去到那儿了。但这表明什么？表明他要么是从窗户爬进来的，要么是从后门溜进来的，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进来的，而不是所提供的方式，所以他被赶了出去。今天有一条提供的道路，那不是通过我们的信条或者其他任何的东西，而是通过耶稣基督，他是那条道路。一个人通过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接受圣灵，被披上袍子，就像其他来的人一样，穷人或者富人都看起来一样，不通过他没有人能进来。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那个地方，他说，我就是通往羊圈的门。那如果我们要进羊圈，我们必须经过那扇门，他就是那扇门。那这样我想起在路易斯维尔的一个人，那大约两年前，那他的一只耳朵有点毛病，那他去看了当地的一个医生，那发现他的病情已经到了晚期了，那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于是医生把他转到一个专家那里。那这个专家说，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病，于是他们又把他送到圣路易斯的一个耳科专家那里。那到了以后，他发现那个老医生已经退休了，那他住在新奥尔良。那这样他又搭着飞机去了新奥尔良，他到处询问，那终于找到了这位老医生。他对老医生说，说我耳朵得了一种病，那他们恐怕这是一种特别的疾病，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病，那让我说我也说不出来，我怀疑你也是否知道。那这只是，那这是某种的耳病，那这种的疾病有一个名称一个很长的名字。那不过当这个老医生看到他的耳朵时，他说出了这是什么病，而且已经到了晚期了。那个年轻人说，那么医生，你能为我做手术救救我吗？因为如果疾病继续的发展到了脑子里，他就没有希望了。 他说，年轻人，我太老了，无法完成那个手术了。那据我所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医生可以做这个手术。他说，那么我到哪里可以找到他呢？他说了，现在在纽约，要去欧洲度假，大概要去六个月。那等他回来，你肯定已经去世了，你等不到他回来的，你必须现在找到他。那这个年轻人开始发狂了，他说，你知道怎么样才能找到他吗？赶紧打个电话，做点什么吧。那你能想象，那在那个医生诊断完他的病情，那告诉他说他快死了，他的病情很严重，那他必须做什么事，那只有一个人能救他。那你能想象那个年轻人会说，医生你说的很好，那真是令人震惊，我会在方便的时候再过来听你演讲的。不，先生，他的生命很危险，只有一个医生可以救他，他想知道的是谁。如果我们今晚能像那个年轻人关注他的生命和耳朵一样关注我们的灵魂，只有一个人可以救我们，只有一条路，耶稣是那条路，我们不知道任何其他的路，只有通过耶稣基督，他是通向神的那条路，他是通向永恒生命的那条路，他是唯一的那条路。那第二，他是真理。许多人，那我去了教会，听见他们说，我们拥有真理，我们的信条是正确的，这些信条是我们的父辈传给我们的，我们拥有真理，我们做某样的事情。那另一些人说，我们守这些的日子，我们守这些的月份，我们做这个，我们拥有真理。那这些全都是错的，耶稣说他才是真理。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7节中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还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就是真理。那也许还有许多其他的真理，但耶稣才是那个真正的真理，属天的真理，神送给我们的永恒的真理，唯一的路和唯一的真理。其他的事情可能是真的，但耶稣是神的那个真理，神的真理是拯救，神真实的计划就是耶稣基督，唯一的道路真理。第三，他是光，唯一的光。我知道我们有拉塞尔派，有坎贝尔派，那或其他的什么派，但耶稣是真正的光，他是那个光，来到这个世界，那让我们不必走在黑暗里，而是走在光里。他是那永恒的光。哦，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那有一个真正唯一赐给生命的计划，那里就是太阳 SUN。 在冬天，当树叶从树上掉下来，那几个月前我去肯塔基州和伍德先生一起打松鼠，那里有一个人，那是个不信神的。那伍德先生说，我们过去在他的地方打猎吧，因为那里有沟啊什么的，那天很干，那我们可以穿过这些的地沟。那当时大概是八月中旬，我说他是个不信神的吗？他说是的。我说我很怀疑他会让我去打猎。他说了，我们过去问问他呗。那这样我坐在汽车上，伍德先生走过去和他说话，那他叫了他的名字，他说，那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打一会儿猎。那他说，你是金姆德的儿子吗？我想今晚班克斯和金姆都在这里。那他说，我是。他说，那么你可以在我的地方随便打猎，你的爸爸是个诚实正直的人，那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随便打猎。那我在这里有500英亩的地方， 那你随便吧。那他说，那教授了他的名字，他说我带了我的牧师一起来的，他也可以在这里打猎吗？那这个老家伙摘下帽子，那嘴里嚼着一大团的烟丝，在地上吐了口痰，说伍德，你不会告诉我你糟糕到这种地步，走到哪儿都得带这个传道人跟着吧？那于是我从车上下来，走了过去，那么正坐在一个苹果树下，他说这就是我们的牧师。我说你好先生。他说我告诉你你也可以去打猎。他说我并不反对你们传道人，那不过你知道我是无神论的。我说哦我认为那没有什么可以炫耀的。那他说是的，我意识到这点，那是没有可炫耀的。但是他说我总想找到一些在我看来是神的东西。他说大约两年前有一个传道人经过这里去阿克顿，那在卫理公会的营地，那跟这个差不多的地方，那待了三个晚上。那他说一位年老的妇女就住在山上，得了胃癌，那我和妻子上山帮着把她身下的床单抽出来，那里一点都动不了了，那连床上的便盆都用不了了，那必须要把床单拉出来，那把它翻到床单上，那他的情况太糟糕了。他妹妹那天晚上参加了聚会，那个传道人以前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地方，他转过来说出这个妇人说，将你手袋中的手帕拿出来放在你姐姐，那说了他的名字，放在他身上，那因为主此说他必痊愈。他说结果那天晚上我以为整个的救世军都来到山上了。那第二天早上他就起来自己煎火腿鸡蛋了，从那时起他就一直在工作。那如果现在他回来，那我会去听他讲道的。那伍德先生看看我，我对他摇了摇头。我说你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看见像那样的事发生，你就会成为一名信徒吗？他说是的先生。我说是的，那很好。那我当时身上满了松鼠血，那胡子脏兮兮的，因为刚刚在树林里边露营了两周。那然后我说这棵苹果树有多少年了？他说大概30年了，我30年前把它种在这里的。我说是的先生。他每年都接苹果吗？他说是的，没错。我说先生，我很想知道，现在只是八月的第一周或第二周，但所有的树叶都落了下来，怎么回事？哦，他说哦，因为树浆下到了根部。我说是什么样树浆下去的？那因为如果它一直留在上面，冬天就会杀死这棵树的。那树浆在树上的话，树就会死的。我说那么是有什么东西让那个树浆留下来，回到根部藏起来，那这样冬天就不会冻死它了？我说是的先生，就是这样。我说那么第二年春天又会上来带给你更多的苹果？我说是的先生，是这样的。我说那么请告诉我先生，如果你能告诉我是什么样的智慧，在我们开始一个寒冷的日期之前就让那个树浆离开那棵树，下到根部躲过冬天，我就告诉你是同样的那位，告诉我去告诉那边那位妇女，她得了医治了，她是同一位神，她在整个的自然界里边运行，你朝哪儿看都能够看到神。太阳带来整个植物的生命，庄稼的生命。那个小种子，那你有在冬天铺过人行道吗？那你把大石头放下，那铺人行道，那浇上3-4英尺宽的水泥，那浇成一长条，那第二年哪里的草长得最旺盛呢？就在水泥的边上。为什么？你无法隐藏生命，当太阳开始照耀，生命就出来了。一颗躺在人行道中间的小种子会想办法从那个水泥、石头、树枝或者其他任何的东西的上面、旁边、下面长出来，直到它钻出来，将它的小脑袋直直的抬起来赞美神。你无法隐藏生命，它肯定会带来生命的，就像春天来了，温暖的阳光开始沐浴着大地那样。肯定只要里面有生命的植物都开始生长，那就是 SUN。 只有一个能带来永恒的生命，就是当 SON 神的儿子来的时候，永生神的儿子，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会死去， 你把它埋葬在海里或任何的地方，但只要那光一开始照耀，它就一定会长出来的。它就是光，它是唯一的真光。太阳 SUN 是唯一真实我们可以靠着行路的光。那这些光是人造光，在黑暗里边照耀。我们今晚不必靠着人造光行走，我们是白昼的孩子，不是黑夜的孩子。我们有基督，他是那道永恒的光，我们走在他里面，因为他就是光、道路、真理和生命。不借助我们，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到基督里，那就是为什么他和任何其他人都不同，他是唯一那位有这些东西给我们的人。所以我们还能去哪里呢？得去到什么地方得到一些光，一些别的光呢？你知道邪恶的东西在黑夜里行走，像蛇、虫子、各种的昆虫，他们在晚上飞行，因为这是邪恶的。但只要太阳一升起，他们就拼命跑到黑暗的地方去了。为什么？他们是属于黑暗的，他们不想要光。这正是今天这世界的光景，他不想要真正真实的福音之光。神真实的光显出了人的需要。愚蠢的人会说，我不会相信太阳正在照耀，然后把自己的脸藏起来，那走进地下室关上门说，太阳没有照耀，我不相信，你们这帮狂热分子出去好了。那么我无法帮助这样的家伙，他头脑有问题。但如果他想待在那里边等到夜晚降临，提着他的小灯笼开始出去走走，想着他也得到了一点光，那他可以继续这样。但是你无法告诉他什么，他也不会享受太阳的祝福，他从来不会喜悦太阳伟大的光线照射下来，那赐予健康的光线。他从来无法看见生命的美丽，除非他真正在阳光下出来，走在阳光里。那耶稣就是那道光。你可以继续参加教会，那是好事。那或者你可以侍奉你的信条，那是好事。那你可能属于会所，你可以做这些的事情，我不反对他们。不过我要努力说的是，你需要光，光就是基督，他是唯一能发出光的。你可能把灯光打开照着一些的土，那土里面有一些的玉米粒，但那光永远不会产生出生命的。罗先生，那个人造光不会产生出生命，需要太阳光，太阳光的光线。你说这有什么不同？它跟太阳一样的亮，它里边没有能带出生命的太阳光的能力。在耶稣基督以外，任何信条或别的什么光都不能。他是神的光，他是那个能赐给我们圣灵的。当我们生活在他的同在里，他是我们形式不同，看起来不同，说话不同，让我们与众不同，因为我们走在光里，我们是光的孩子。你活在里面，沐浴在里面，享受着他给予生命的光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去到他那里，才能找到这光。你无法通过一些信条找到他，你无法，你的信条，我不是谴责你的信条。如果你有自己的信条也得到基督的话，阿们，行。但如果你只有信条没有基督，那你就惨了。是的，别以为你可以靠这样进去，因为那种东西不会带来光。你会独自行走一辈子，跌跌撞撞，却永远无法明白为什么这些人哭泣，为什么叫喊，为什么他们拍手说方言，行神的医治，有神的能力。你永远无法通过一些人造光明白这一点，你必须要来到真光里，耶稣基督的光，他照亮每个来的人，进到那光的里面。我就是道路、真理、光，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四，我想说的是，他是唯一永恒的根基。是这样的，我们有许多其他的根基，但基督是唯一永恒的根基，其他任何东西都会塌陷，除了基督。你可能会把你的根基修建在财富上，你可能有许多钱，给你的孩子留下了许多的钱，它会带来什么？财富能把人带到哪里去？心痛、失望、争论、纷争、争吵、枪击、强奸、谋杀，最后有时候是自杀。钱，银行会破产倒闭，或者什么事情发生，你赌博赔了钱，然后拿枪自杀。瞧， 那个根基不是永恒的，你的钱并没有一个永恒的根基，你也无法将永恒的根基建造在名誉上。那是美国的一个大的罪，就是想要出名，女人想要穿着入时，男人想要表现入时，所有这些的东西，这些出现的事情，我不必在第一天晚上就开始这个主题，但我也没有说他在第三个晚上或第二个晚上。那我们今晚稍微讲一讲这个，成名名誉通常导致罪和耻辱，绝对是的。结了三四次婚，所有这些事儿，它没有永恒的根基。有时候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但她的美丽对她变成了一个咒诅，她发现了自己的美丽，有人告诉了她，她想成为某个电影明星或者什么，而不是努力让她的生活跟随耶稣基督。她把她所有的根基都修建在那里，却不知道她只有五年的真正生活，从15岁到20岁，然后她就开始走向死亡了。你把你整个的希望就建立在那上面，你知道你只要活着就会变老的，你会变老的，你会衰败，你那张美丽的脸蛋有一天会烂在坟墓里边，虫子会把它吃掉。所以在名誉上没有永恒的根基，你是谁或者你做什么，那不是真正的根基，它不在那里。就像有些人想把根基建造在建房材料上一样，那看看今天的美国，它庞大的修建工程。我有天晚上去到一个教会讲道，那里差不多是一个城市了，再也没有十年或十五年前的样子了。我过去曾在那片树林里边打松鼠，我去到曾经打兔子的地方，好家伙，到处都是修房子的工程。这是一个修造房子的年代，每一个人都疯狂的建房子。我认识一个很好的人，他疯狂的到处盖房子，他有许多钱，就造许多的房子。他和他的妻子两个人，他们在几周前在墨西哥点几根烟，房间里边泄漏的煤气把他们炸成了碎片。你有什么样的根基？在这些事上没有根基，他们都是草木禾秸，他们不能把一个永恒的根基建造在那些的事上面。只有一个真正的根基，那就是耶稣基督。几年前我和伯格弟兄一起站在纽约，我们经过了一座建筑，那真是一所超大的建筑，哦，太漂亮了。那个建筑师肯定在如何修建以及建什么档次上花了很多的心思。那当我们进到房子里，很惊讶的发现那它几乎是完全造好的，但却是空着，没有人住。那我说这是怎么回事？那我对在一起的人说，出了什么问题？他说那所建筑只是为了一个目的，那承包商光关注这所建筑的里面，却忘了要挖足够深，把建筑建在正确的地基上。结果这座建筑被定为危房，因为随时会坍塌，没有人愿意租它，没有人想要它。无论它有多么的漂亮，它没有建在正确的根基上。弟兄姐妹，请允许我这么说，因着对耶稣基督的尊重，我不管你去的教会有多好，你的穿着有多好，你是一个多么好的邻居，除非你花时间挖下去，挖到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把你的信心放在那块磐石上。你漂亮的教堂，你穿着长袍的唱诗班等等，那这些都很好，但有一天他们会倒塌的。神会谴责这种的东西，因为这不是建在耶稣基督这块磐石上，它是唯一的根基。在墨西哥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聚会，那里有一个小婴孩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那在那里一个很大的地方举行聚会，那第二天一个弟兄把我带去参观市区。墨西哥城是个漂亮的地方，但是当我出去看的时候，我看到了什么？俯瞰整个城市，那里有我曾见过的最现代的建筑。哦，但是他们都不值，原因是因为这些建筑没有往下挖，找到正确的根基。那墨西哥城很大一部分的建筑不是向前倾斜，就是向后倾斜，那或向两边倾斜，他们没有挖深到磐石上。不管那个建筑看起来有多漂亮，但它却没有建在磐石上。当你开始寻求神的时候，不要把自己放在一些错误的根基上， 不要放在情感上，不要放在一些信条上，而是将你的生命放在永恒的根基耶稣基督的手上，那块房角石上，然后从那里开始建造，无论快慢，但你有了一个正确的根基，放在它上面，因为这是唯一安全的根基。你是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保护，只要你在它里面，你就能避开暴风雨。它是唯一的根基，这是第四点。那第五点，它是唯一永恒的幸福、喜悦和平安。我还能说什么呢？它是唯一永恒的喜悦、永恒的幸福、永恒的平安。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它是唯一的平安和喜乐。哦，你可能笑得像个傻瓜，你可能因为某个影星开的玩笑或什么的捧腹大笑，但那是什么？你只是制造噪音而已，那种东西很快就会消失的，过不了几分钟就消失了。但一个人若是去到一个地步，找到了喜乐，知道自己的罪被赦免了，他死了，他的生命借着基督隐藏在神里，被圣灵封上的印记，这是一种无法言说的喜悦，充满了荣耀，永恒的神的能力，知道你在他的爱和恩典里安全的安息着。学校能否持守这个又有什么所谓呢？那我想说，我们都想要回去，那沙利文弟兄和我回到我们18岁的时候，我们当然想了，但是如果我们回到18岁然后又活了500年，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岂不都变成老古董了？肯定的，还不如我们继续这样活下去，然后变老长长的胡须等等，这样再活500年呢。但是我们无法回到18岁，因为我们无法像现代生活那样生活，因为这个年代的年轻人不像我们那个年代的，那下一个年代也是这样。要是今晚你得到了完全的健康，又会怎么样呢？要是你不再疼痛，或者那你知道你是个基督徒，在这个生命里，就是这个生命，你没有满足，没有永恒的喜悦，除非被锚定在基督里面。你怎么知道今天晚上你说、啊、我感觉好极了吧，那弟兄？你怎么知道你妈妈在此刻不会死去呢？你怎么知道你爸爸几分钟之前不会被杀呢？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不会被车撞死呢？你怎么知道这些的事呢？瞧，在这里都是不确定的平安，你没有平安，本来也没有让你在这里有平安。你要是有平安的话，那你就会习惯这个世界了。神不想让你习惯这个世界，他想让你安息在他里面，到他里面就会有平安了。我不管发生什么，如果你说俄国此刻准备按按钮发射原子弹了，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的心里仍然有永恒的平安，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伤害到他，随他妈开枪吧。瞧，还没等街上的硝烟散尽，我们就会满有基督的形象，永恒不朽的与耶稣一同站在荣耀里了，再也不会生病，再也不会心痛，再也不会失望。除耶稣基督以外，你给我找出一个能把你带到那里去的根基，你给我找出一个能带给你同样满足的东西。如果你找到了，告诉我，我够资格做的或是不够资格做的我都做过，我尝试过了，但我从来没有找到一个可以像神所拥有的那样赐予生命的能量。当圣灵临到我，弟兄，那天晚上将我的魂锚定在他永恒的救恩里，那是像河水般的平安。沙卡林弟兄曾经唱过，说平安像河流，有什么事儿发生了？或生或死又有什么分别呢？我们会去到他的面前，便会成年轻的男人和女人，像那样永远的活着，永恒的活着。我们还担心什么？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完全的幸福。他是首先，他是那道路，第二他是真理，第三他是光，第四他是唯一永恒的根基，第五他是唯一永恒的喜乐，第六他是唯一持续的成就。他是的，你告诉我，除了耶稣基督之外，你在哪里，在任何的地方，或任何你能做能成就的事儿，是可以持续到永远的呢？告诉我，你怎么能够建一个可以存到永远的房子呢？告诉我，你怎么能够建立一个存到永远的名声呢？告诉我，你能富有到让财富可以成为永恒的？ 在耶稣基督以外你做不到，他是永恒的成就。除非你找到了耶稣基督，把他放在心里，否则即使你生命中成就了再多的事，你也还是没有成就永恒之事。他是永恒的成就。最后第七我要说的是，他是唯一的转变者。是这样的，唯一一个能使你转变的人。因为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当神来的时候会带他们一起来，那是唯一的转变，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有其他各种的东西，就像一段时间以前我在一个生日早餐会上讲到，那我想那是在波多黎各，那有人对我说，你是个传道人，那你在这里跟这些的生意人干什么呢？我说我是一个生意人。他说你做什么生意的？我说保险业。他说你卖什么保险的？我说有福的保险，生命的保险。我说如果你对保单感兴趣，我会跟你谈一谈的。是的，我很感兴趣。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威尔·斯奈德，很好的朋友，我们是密友，那他在卖保诚人寿险，那他来我家说Billy 我想和你谈谈保险的事儿。我说哦，我有保障了。他说哦哦，对不起，我不知道 Billy， 我相信你的妻子告诉我说你什么保险没买过啊。我说我有的。我妻子看着我好像他怎么了，然后他说，他看着我 Billy， 我说我当然亲爱的，我有保障了，我从来没有说过保险，我说的是保障。我说我有保障了。那威尔伯斯奈德对我说，那 Billy你有什么样的保障呢？我说有福的保障，耶稣赎我，哦，我今得偿天堂的荣耀，被神救赎，成为后嗣，被圣灵重生，被宝血洗净。哦，他说 Billy 那很好，我很欣赏这一点。他说我有一个弟弟是个牧师，那你知道霍华德？我说是。他说但 Billy 那不能把你带进坟墓。我说我知道，但是那能把我从坟墓里边带出来，我不担心怎么进去。那我只是我对怎么进去一点也不感兴趣，我想知道的是怎么出来。就是这样，基督是唯一的保障。亲爱的先生，我们给下葬的人交了那么多的钱，我们有时该思考一下，把我们提上去的那一位，有一天他会把我们提上去的。唯一的转变者，唯一能把我们从坟墓里边带出来的那位，唯一位能把我们毫无瑕疵、毫无疤痕、毫无皱纹的带到父面前的那一位。哈利路亚，肯定的，浸信会里也会叫喊的。亲爱的先生，任何得到如此美好信仰的人都会叫喊的。我们得到了一些值得我们叫喊的东西。有一次一个老黑人在街上和我谈话，他说你相信那种大喊大叫的宗教吗？是吗 Billy？ 我说是的先生。他说你知道那天的早上他过来，他差不多90岁了，就想告诉你一些事。我说好啊，是什么？离谱。他说我告诉你，你抓了一只公鸡，你可以绑住他的脚，把他钉在盒子里，随你怎么做，但只要天一亮他就开始翻过来打鸣了。就是这样。他是什么让他这样做的 Billy？ 我说他是一只公鸡，他要报晓，这是他的本心。当一个从神的灵生的人，在他里面有永生，当圣灵来了，你就会尖叫，就要发生什么事了。我相信那种美好老是触动人心的救赎，会带给人喜乐的泪水和无法测透的平安。哦，它是河流，它是哦，它是所有的一切，无法用言语表达它对我意味着什么。那当然，难怪我，这是你里面的本性。当你从神的灵出生，你里面就有了一个本性，让你能够尖叫起来。那有一次，耶稣对那些的法利赛人，他们说那些人让我后背直冒凉气，让他们安静。当他骑在驴驹的背上时，他们说为什么你不让他们安静下来呢？耶稣说若是他们闭口，这些石头都要欢呼起来。有些事儿必须要发生。哈利路亚，等我们看见他从天上下来骑着白色的战马时，那才叫噪音呢。当我们看见所有这些我们所谈论的事情变为现实时，肯定会有事情要发生了。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国家在分裂，所有的国家都失败了，各种的帮助也都失败了，世界失败了，疾病在增多，罪恶在泛滥， 但又一样不会失败，那就是耶稣基督和他宝贵的话语。这是唯一的安全，这是唯一的盼望和生命，他是我们唯一可以指望的，我们唯一的转变者。我告诉你该做什么，如果你想找到，你早晨出去，去到这儿的这些大城市，去能去的每家的药店，看看能不能买一瓶医学研究的成果来带给你转变的。你告诉我在哪里可以买到一些转变的能力，你只能到耶稣那里得到它。你去到医生那里跟他说，你想要他下个礼拜给你做手术，因为你想把你所有的罪都割掉，让你那轻省的去了背体里，你看看他会对你做什么。耶稣是唯一的转变者，他是唯一能把你从坟墓里面带出来的人。神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哈利路亚。我现在曾死过，现在活了的，只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是生命的泉源，他是永恒的那位，唯一的根基，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光，唯一的根基，唯一永恒的喜乐，唯一真实的成就，唯一的转变者。他是所有的所有。是的，在圣经里我们拥有这些有福的应许，我们怎么能够，我们还能归从谁呢？告诉我是什么药店，告诉我什么地方，告诉我能加入什么会所，告诉我能加入什么教会，告诉我任何的东西能够带给你这些的，我们能去到谁那里呢？我们还能去到谁那里呢？如果我们想找到永恒的生命怎么样呢？那现在我不是说不要去药店，我不是说不要去教会，这些都是你该做的，但是要确定你得到了正确的根基，有正确的开始，先得到耶稣，然后下去加入教会，下去受洗，下去唱诗班啊，唱诗，下去做圣灵告诉你做的事情，但是先有一个根基。你有一棵小树，是一棵苹果树，如果你把它种在正确的根基上，它就会结苹果。如果你对神有一个心里的渴望，你想见到神的能力，你想感觉到他永恒生命的跳动，你想看看圣灵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就把你的小树种在正确的根基上，这样你就会发现有什么在做工了。你会开始饮用生命之水，那棵小树就开始开花结果，它开始生长。当然了，因为你种对了，你要有一个正确的开始，要有一个正确的复兴。这里的许多人在寻求圣灵，你想要做的事绝不放过今晚，直到你领受了圣灵。如果你到天亮还没有领受圣灵，那么就继续到天明，然后如果你到了晚上还没有得到，那么就继续到晚上，就待在那里直到你领受了圣灵。你一分钟都不用再多等，他现在就在这里，此刻就能倾倒在你身上，用他复活生命的大能充满你，赐给你一个盼望，一个永恒的盼望，那个复活，因为有事情发生了。请原谅我的黑人朋友们，一个老黑人姐妹不久前在这里做了一个见证，他们一直在嘲笑他，说你什么也不是。他说可能是这样，但我想说一件事，我还不是应该成为了我，我也不是我想成为了我，但有一件事我的确知道，我不再是从前的我了。我想那是一件好事，我们可能不是应该成为了我们，可能不是我们想要成为了我们，但我们知道一件事，自从我们找到基督以后，我们不再是从前的我们了，我们来到了那个根基上，由于泉源血流盈满，流色一马内力，罪人只要投身此泉，力去全身罪迹，那是永恒生命的盼望。这所有神在这本书里的应许，每一个都是给你的，这是他的道，这是基督，是他的应许，凡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泉源的水喝，你不用付一分钱，每个代价都已经付过了，在这世上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借口了。耶稣作为你罪的担当者走在前面，他担当了你的罪，他担当了你所有的过犯，都放在自己身上，去到格格他，一个无辜的人，神的儿子去到那里，担当了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在十字架上杀了他，因为你和我的罪。你又怎么解释你对待他的方式呢？你将如何面对他呢？你是什么？有一天你要如何为自己的魂交账呢？你说我去加入了教会，但我告诉你，我知道有一条他们称为圣洁的路，但我不认为他们那些人行得对。 进来调查一会儿，就要进到水里。那当我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我们没什么衣服，那我们常常互相挑战，看谁是最后一个跳到水坑里的，我都跑到那个旧的游泳坑里边。那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我是第一个进去的，因为我没有什么衣服可以脱的，我只有一条工装裤，一条旧草绳子穿过裤子，用一个钉子固定在上面。是的先生，我跑，他们都在那里跑，他们每个人都不得不脱掉鞋啊什么的，脱衬衫，那可能还有底衫，那我没有这么麻烦，我只要玩命跑，把钉子一拔跳进去就行了，就这么简单，我就进去了。那他们总是靠我来发现水到底怎么样，如果举起一根手指，那就意味着水很凉，那不要进来，悠着点，那会发抖的。但如果我举起两根手指，就说明水不凉。好家伙，他们的衣服就到处飞了，孩子们全都跳进去了。尽管我告诉你们还没有领受圣灵的，我举起了两根手指，弟兄们，没问题，水很暖和，赶快跳起来，脱掉所有的自以为意，脱掉所有的昨天狂欢的朋友，哦，所有以前罪恶的生活都扔到岸上，跳到以马内利血流盈满的泉源里。罪人只要投身此泉，离去全身罪迹，你绝不会后悔的。哦，将我的罪洗净，自从我凭信见此泉，乃因你身受害，我便颂扬救赎大爱，颂扬至死不已。我要发出复活歌声，赞你救赎大能。等到离世，浊口必封，笨舌目中静寂。书中每个的应许都是你的，凡愿意的都可以来，来吧，每一个人都得到了邀请。这个应许是给你的，也是给你的儿女的。那找出来，他真的很好。是的，先生。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呼召的。经文不可随思意解说，那个意思是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圣经最后一卷书说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但谁要是删减或者添加什么，就要从生命册上除去他的份。我们不想要删除任何的东西或加添任何的东西，而是邀请每一个人，只要愿意的都可以来。不要人告诉你说这个应许是给另一个时代的，这应许是给现在的，这应许现在管用，它是给愿意的人的。也许你不知道，你还没有试过它，你已经离它很近了，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你那样已经很接近了。对那些在基督维尔的人来说，我要邀请你们，特别是你们，你们在那里寻求圣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带来一个女人，一个旅途中碰到的男孩，那昨天晚上在我的教会为一些人施洗，那我们来到施洗室里，那想要用这个，那我这个孩子出去建立了一个教会，那我猜鲁德尔弟兄今晚可能在这儿，他昨晚带来19个要受洗的人，这些人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圣灵。我星期六晚上讲到他们来到祭坛前得救了。那昨天晚上当他们拉开帘子，他们带来了一位女士，他们刚刚给他施洗完，他从水里出来就开始使劲的讲方言。哦，你真应该听一听，每个人都跑过去，他们说的什么意思。我说如果这个不是那个，我会持守着直到那个来到。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那个，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肉身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神在呼召，神在运行，我们到了路的尽头，我们到了时间的末了，时间到了尽头。我可以向你证明这一点，弟兄，那什么时候会发生我不知道，但是它有可能就在黎明前，它有可能就在下一个小时里，它可能是在下面5分钟内，不管是什么时候，这已经很近了。除了主耶稣的到来，不会再发生别的任何的事了。教会正聚集在一起，清醒过来，你注意到人们中间这种搅动吗？没错，主的到来就要发生了，全地也就是神让人主宰的自然界都在等待神种子的显现。当神造人的时候，首先当他创造他时，他被称为伊罗辛，意思是自我存在的那一位。但是在下一章，当他被称为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创造了一些东西，让人来主宰地球，他是神，人是地球的神。耶稣说，他们不是称，你们为什么要谴责我呢？在你们自己的律法里边，不是称那些承受神道的人为什么？他说，如果我称自己为神的儿子，你们说那些承受神道的人是神，那些先知，那么你们为什么因为我说我是神的儿子谴责我呢？是的，整个世界都在等待主耶稣的到来， 当人再一次接管过地球，所有的树木还有每样活着的生物，所有动物等等，都在等待神种子的显现。哦，弟兄，他们说生命从40岁开始，那是谎言。生命开始于祭坛上，那是生命永恒的生命开始的地方。当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每个应许都是你的，全部都是你的，是给你的。也许你还没有寻求过，也许你还没有看到这应许是给你的，除非你真的相信你会得到，否则你不可能来领受圣灵。为什么神比你更迫切的希望你得到圣灵？更迫切，他想让你得到，这是给你的，是你个人的产业。他差耶稣来受死，为要把你带到他面前，这样他就可以有敬拜他的人。那当他是以罗心时，他只有自己，但在他里边有属性，这个属性是成为父亲，成为神，被敬拜，成为医治者，成为救主，所有这些的东西，你的生命都彰显这些的属性。只要你来到他面前，你就成为他的儿子，你敬拜他，那是他真正想成为的。他造你就是为此，你在这里的目的就是敬拜神。但除非你在圣灵和真理里敬拜，否则你就不是正确的敬拜他。约翰福音第四章，那正如耶稣告诉那位妇人的，那真正拜父的要在圣灵和真理里边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首先得到真理，根基必须正确。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不是通过握手加入教会，那都很好，握手当然了，参加教会当然了，但那些还都不是。先来到根基上，将你自己向他摆上，然后在你接受了之后，再握牧师的手参加教会，就是这样。在你已经做了这些事情之后，但先要有一个正确的开始，方向要先搞对了。就像大卫和他的弹弓一样，他必须要把石头对准，你必须要对准，要瞄准。如果你想瞄准，就把它瞄在耶稣基督上，因为他是道路、真理、光和根基，所有这一切都是给你的。那不久以前，美国这里有个女人，那这个可怜的妇人非常贫穷，人不知道能为她做什么。最后他们派慈善人员去看看他们能为她做什么。当他们找到她，那调查了一下，发现她真的很穷，没有东西吃，已经卖了所有的家具，那她处境很糟糕。啊，他们说你没有子女吗？她说、哦、有的先生，我有一个儿子。那么你儿子在哪里？他说在印度，他在印度做生意。他们说那为什么他不照顾你呢？哦，他说我告诉你们，那你知道当妈妈是怎么样的？那他是个特别可爱的男孩，那他给我写的信是你读过的最甜蜜的信件。他给我写了这么甜蜜的信件，那我不能再问他要什么帮助了，我做不到。他告诉我，亲爱的妈妈，你过得怎么样等等，我不愿意告诉他，我知道他为帮助我会做任何的事情的。他寄给我一些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图片。他们说寄给你什么图片？说是呢。他们说什么样的图片？说等等我拿给你们看。那我把他们放在圣经里边，我已经保存了他两三年了。他去拿圣经把东西找出来，你知道什么吗？他有上万美元，那是从印度寄来的汇票，上面有些的图画，他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但是他把他们放在他的圣经里边，他很富有，只是不知道，快饿死了，依靠救济，因为他不知道他拥有什么。那有的时候，那就像今晚的许多人，你没有意识到那无法言说的喜乐，充满了荣耀，你不知道能力，永恒的生命，你不知道你有多么的富有，直到你前来寻找这些，给了那些使徒，给了任何愿意来的人的应许，就是这样，这些都是白白的给你的，你想接受吗？你想被圣灵充满，被拯救，让宝血遮盖你的罪，充满圣灵，领受圣灵的血，在你心里拥有转变的大能，在天空中和他相遇，今晚带着被祝福的确信走出这所房间吗？即使你被车撞了，那有什么关系呢？哦，如果是这样，我们只不过把老房子变成新的了，就是这样，从一个老朽的男人女人变成了永远不死年轻的人了，就是去掉一个没有昨天没有明天全都是今天的地方了，在那里你和那位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一样的我是住在一起，永远在一起，你和他同在永恒里，你在那里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生病，永远不会心痛，永远不会失望，就在那里。只要从这样转变成那样，那听着我的朋友，如果你死的时候没有圣灵在你里边，你就无法去到那个地方。那听着，就像我一开始讲的，死亡不能改变你的灵，只能改变你的居所。我们几个晚上前传讲过这个，我是讲扫罗的时候说到这个主题的。当扫罗背叛神的时候，那乌灵土灵不会回答他，先知也不会发预言回答他，他甚至都不能从主那里边得到一个梦， 他找到了一个隐多尔的女巫，将萨默的灵叫出来。萨默当时已经19年了，那为了确定，我刚刚查过他已经死了19年了。当隐多尔的女巫把萨默的灵叫出来时，他的外貌并没有改变，他站在那里瘦长，肩上披着披风。不仅如此，他的生命也没有改变，他仍然是同样的萨默，仍然是一个先知。哦，你说那些有些不清楚了，那是隐多尔的女巫，但是圣经说那是萨默，那么变相山又如何呢？摩西躺在一个无标识的坟墓里边已经800年了，那又怎么样呢？还有伊利亚在那里之前的500年乘着战车回家了，他们站在那里如此的真实，他们都认出来了，他们有一个人的身体，他们和神的儿子说话。哈利路亚，神祝福你的心弟兄，让我告诉你，你必须要有生命才能去到那里，没有生命你就无法复活。你拿一个种子种在土里边，让一个小虫子进到了种子里边，把那个种子的胚芽杀死，它就永远也不会长出来了，绝对是的。但如果你能让那个虫子不靠近的种子，它有一个心脏，它有什么在里边，那么当周围的气氛变正确了，它就一定会生长。那就是今晚如果你心里只有一点点的要得到神的渴望，得到圣灵，就进入正确的气氛里，在神面前正确的氛围里，生命会进到你里面，那肯定的，你就开始生长转变。哦，我知道我们在这里接受的只是影子的影子的影子，但当你死的时候，这个影子就变回那个影子，从影子再去到影子，再去到水到水分到小河到湖的，后一直去到永恒的同在中，然后就永远在那儿了。你还能拒绝这样的机会吗？还有什么成就什么投资能比得到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更大呢？今晚你除了领受他所领受的圣灵的喜，你还能做什么呢？这同一个让他第三天复活的圣灵也应许了要在末日要让你复活。阿们，他太奇妙了，不是吗？让我们现在低头做一个祷告。那如果有谁弹钢琴的话，今晚这里有多少人还不知道他就是救主？说巴兰弟兄，我把我的房子建造在就像墨西哥人造城市或者纽约的建筑商造房子，他只是为了一个目的，他爬到屋顶发现他已经失去了拥有的一切，就跳了下去，因为他没有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当你发现你只是加入了教会，把名字登记在某个册子上，那到你死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呢？你以为自己没事了，但却仍生活在脾气和罪里，生活在世界的事上，你仍然爱他。如果你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爱神的心就不在你里面了。为什么要冒险呢？朋友，今晚让我们解决这件事。在我们继续聚会之前，我想让这里每个罪人站起来祷告一下，你愿意来吗？每个在这房子里面的罪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那基督徒的祷告，罪人的朋友到这里来一下，到这里来就做这么多，表明你是相信神的，相信你愿意，你愿意被建造在，你想现在就开始过来和我握手，过来吧。神祝福你女士们。还有人要来吗？过来吧，每个罪人，我想让你们过来一会儿，我想在祭坛前和你谈谈。还有在外面的人，不管你在哪里，直接过来。神祝福你。巴兰弟兄与祭坛前的人说话。姐妹们，你们一生可能读过很多的故事，但这是最伟大的故事。你一生可能做过很大的事情，现在过来吧。就像我对这些的女士，这四位女士所说的，她们一生中可能做过很大的事情，但这却是她们做过最伟大的事。你开始的正确了，这次在你生命中你瞄准了。你可能做过许多其他很好的事情，很虔诚的事情，但那不会长久，有一天那些都会过去的，你会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但现在你来了，因为你相信你是来站在了基督这块磐石上，这是你做过的最伟大的事情，是你取得的最伟大的成就，就是来接受耶稣。让其他的罪人也过来好吗？来，只要站一会儿。那我们只是想一起来祷告一下，我想来和你一起祷告，你愿意来吗？年轻人或者老人到前面来，神祝福你们。还有人们站起来走过来，来吧，年轻的女士，很好，只要走过来，这没有什么问题，那你过来，你肯定不会做错的，就是这样。神祝福你，我的弟兄。 过来，罪人朋友们，咱们等一会儿的时候，让我们轻轻唱《友谊雪泉》。友谊泉源，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罪人只有同身此泉。来到唯一持久的世上，就是耶稣基督。全身最近，当泉源打开，当你还有机会的时候，你愿意过来吗？来到你生命中唯一能取得的伟大成就前，来到这条道路真理光的面前，你在哪里能够找得到这个呢？没有其他的地方，去到基督那里。最前最远只有投身此泉，泪泉全身最近。那到我们安静一会儿的时候，我想知道这里有多少还没有领受圣灵但你想要领受的，那你对神是认真的，那你说主啊，我来到这条路上，我接受你作为我的救主，但我想要圣灵的气，我知道这需要那转变的生命在我里面。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够进神的国。现在在岸上有许多水都河那里提上来，那还有许多的传道人，我们想要圣灵的喜重生，那过来吧。当我们开始唱下一节的时候，每一个想要得到圣灵喜的人，你愿意来和我跟这些亲爱的忏悔的人们站在一起吗？我想让你来为了领受圣灵的喜站在这里。临死墙头被钉那天，欢喜看见此泉，我虽向他罪恶深处，也能洗净完全，能洗净完全，也能洗净完全。那里雪泉之下，也能洗净完全。我们想要等一等，保证每一个寻求的人都来。那今晚我面前站着一个可爱的小弟兄，一个为了公会的传道人，跟我站在一起，要领受圣灵的喜。柯林斯弟兄，今晚我想让你得到，现在是时候了。阿们。他的兄弟是目前在施工场上一个非常杰出的卫理公会的信徒，我想让他领受圣灵，这样他就可以告诉他的兄弟那是何等的喜乐。当你重生以后，你会有多么的不同。我相信这就在今晚，克林斯弟兄，就在这个时候，就是此时。还有别人吗？那如果你寻求圣灵，现在就可以开始了，不要让这个从你头上飞过去了，过来吧。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的讲道，你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过来吧。就是这里那个根基，道路真理光，唯一的成就，唯一的喜乐，就得到这个你才知道幸福是什么。就是这个，这些罪人站在这里承认自己的罪，他们也要进来，我想让他们进来和他们一起领受圣灵。他们还没有受洗，这里有许多传道人，有很多水，所以我们会尽我们所能的，按照我们所知道的，确保每一件事都照着基督徒该做的去做好。接着你自己选择你的教会，去一个传讲福音和相信神的道，相信基督再来的地方，那你自己选择。哦，那这就是接下来的几个晚上我想告诉你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了。当我看见一位女士，那她拥抱我， 他看上去18岁左右。我回头看我的身体还坐在那里，我看着这里，我看着他，他称呼我为他的弟兄。我说不明白，一个声音说，当你带领他归向基督时，他已经过了90岁了，90多岁了，他已经永远回到年轻的时候了。难怪他说我亲爱的弟兄，这让我心里火热。朋友们，你们今晚站在这里寻求神的灵，他就在你能触摸到的地方。我告诉你们要做什么，要站在这里边做一个集体的祷告，然后我们走到这个小房间里面，那里弟兄们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这里。那么过来所有人，我们祷告直到你领受了圣灵，就是这样。这是我们来这的目的，对吗弟兄们？这是我们在这聚会的目的。好的，现在让我们低头。你们寻求圣灵的人，把这点记在你的脑子里边。那我要为这些上来的还不是基督徒但要接受基督做他们救主的人祷告。我想先和他们谈一会儿。耶稣在道里说，如果不是我父亲的人，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约翰福音5章24节，没有人能来除非他们能听到我的话。我的意思是说，那并且相信差我来的那位就有永生，在末日我会让他复活。除非我父亲他，否则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有什么敲你的心？你站起来从过道走过来，有什么在吸引着你？我来告诉你经文是怎么说的，凡神预先所知道的他就呼召了他们。这是神在呼召你，他所呼召的人他已经称他们为义了，所称为义的人他已经让他们得了荣耀。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时，你就已经在荣耀的阶段了。那么就进入那个房间，他们在那里寻求圣灵，神会把圣灵倾倒在你身上的，然后你就会被圣灵充满，这会给你力量去像基督徒一样的生活，直到耶稣再来万物复兴的时候。那时你会被提到荣耀中，和他在一起3年半，再回到地球上度过千禧年，并和他永远在一起。让我们为这些人祷告。那你们想要接受圣灵的人，记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不要进去只是说啊，那么我就再试一次吧。这是大会，我们还有至少6个晚上在这里，现在就是要接受的时候。进去待在那里直到你领受了圣灵。你们今晚想得到圣灵的人，你们对神是认真的吗？如果你们准备好死去接受圣灵，那么就举手。那就对了，几分钟前和一个小男孩站在这里的女士们，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吗？你想接受的作为你的救主吗？你相信的是耶稣基督在呼召你来到这个祭坛前吗？如果你相信是耶稣基督呼召你，那么请举手。神祝福你。是的，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及圣天使面前也必认他。现在当人们在等待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个集体的祷告，然后我们各自去了房间里，在那里我们可以单独的祷告。让我们低头，所有的地方，每一位基督徒，这些是你要跟他们永远在一起的人。我相信你们许多人都很清楚我了。如果我是个狂热分子，那我不知道。那天早晨有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会在本周晚些时候告诉你。从那以后我的感觉再也不一样了。我知道异象是什么，那发生了成千上万次，但这不是一个异象。我去到了某个地方，从那儿开始我的心就火热了，要把人带向基督。那我想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把人们带向基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向你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都为这些人祷告。天父啊，今晚首先我们把这些女士和这个小男孩带到你面前，他们走到这个祭坛前，就我所知道的，他们可能是唯一今晚没有得救的人。我相信如果还有人，他们也会来的，但他们已经在公众面前走了出来，他们想要永恒的生命。你说过信子的有永生，现在他们已经前来承认他们拥有怎样的信心，他们接受你作为他们个人的救主，相信你会给他们永生。父神呢，我祈求你赦免今晚他们每一个人的罪，愿他们的罪因着哥哥他而被洗净，愿他们拥有像河水一样的平安，愿他们拥有只有基督才能够赐予的平安。 愿这些女士回到家中的丈夫和孩子中，那这个小男孩回到他父母的身边，成为一个新造之物，一个新的人，回家去生活，在邻居里做见证，成为一个器皿，将其他人带给你。因为我们意识到我们在末世了，你正在整个国家做最后一次的呼召。我祷告天父，求你将这些祝福赐给他们，当他们和其他人出去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也随着他们，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到圣灵。神的，这些人中有一些，这位克林斯利兄，我个人所认识的，有一颗饥渴的心，他的妻子正在后面呼求神，刚刚在几天前领受了圣灵，他想让他亲爱的丈夫领受圣灵。现在父啊，请在今晚充满他。哦神啊，愿他用福音燃遍那片地区。其他站在这里的人，年轻人、老人、中年人、年轻的女士，所有人，神的，愿你从今晚这群人中兴起传道人，传福音的宣道士，不同的工人，父啊，将圣灵充满他们传。哦，这应许是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你应许了传，他们在这要来领受。主啊，求你听我的祷告，愿那些从房间里出来的人没有一个不领受圣灵的。求你应允主啊，愿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愿这里的聚会从白天到晚上由你的灵浇灌下来。求你应允主啊，听你仆人的祷告。你说像这座山说挪开，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主啊，我祈求今晚每个进入那个房间心处在那种状态的人都能领受圣灵。求你垂听主啊，奉耶稣的名，阿们。那这里的传道人们会带领你，那有人在这里吗？那这个人在这儿，那这个人请走到这里，到这个房间里，那我来服侍其余的会众。那这里想进去的一些的牧师，那里面有些人正在给人一切的指引，那现在每个人都进去接受圣灵。我想让你们在这里的，你们这些刚刚在这里接受了基督的基督徒女士们，你们可以跟他们一起进去吗？这次请你们相信伯兰弟兄是神的仆人，你们进去说出啊，赐给我他所说的那个永恒的生命，你会领受的。每个人都在等你，那你所爱的人在等待。那你进去吧，亲爱的孩子，我祈求神使你成为将来能够拯救灵魂的传道人，亲爱的。是的，哦，耶稣在呼唤，他今天在温柔呼唤，耶稣在呼唤，今天呼唤，今天在呼唤，今天在呼唤。那剩下的人还有跟他们去了吗？那就作为信徒进去好了，现在就进去接受圣灵。你愿意和他们进去吗？那你被邀请进去了。呼唤，今天在呼唤，耶稣在呼唤，他今天在温柔呼唤。哦，你是不是觉得好极了？福音是不是把你洗净了？这神的同在更新了，你感觉好吗？那现在这里有多少生病的和受折磨的，想让神医治他们的，让我看看你们的手。哦，瞧瞧这些手，一个弟兄和姐妹正坐在这里，你们是基督徒吗？你们两个坐在轮椅上的，你们三个，哦，你们两个。那我想告诉你们前天发生的事儿。那差不多三四天前吧，那在你们去后面的时候，我想在这里边说一说。那都安排好了吗？很好。那他们去后面领受圣灵去了。那我邀请传道人们，那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和这些人过去，那这样他们就可以给那些人正确的引导。那牧师们现在得到神的呼召，想看见人们被正确的带到圣灵的洗里面。我们现在诚恳的邀请你们来合作，那邀请他们去你们的教会，那带他们去在你的洗礼池给他们施洗，带他们去教会，看到吗？那他们是你的了。现在需要你们每个福音传道人去到后面的房间里边。好的，那啊，我们等会儿为病人祷告。那有一天 我的先生给我的阳台刷漆，那我锁上门，从前门出来，我接到一个病人的电话，就把门推上了。那当我回来的时候，门被锁住，我进不去了。那我的家人在车上，那当时我只能去拿一把锤子敲碎玻璃爬进去。那所以我出去敲碎玻璃，我用锤子一敲，那玻璃就碎成小块了，到处都是。那我的小女儿丽百佳，那过去把那些碎玻璃都扫起来。她第二天早上坐在厨房里洗盘子，她正和的妹妹萨拉在说话，那她打碎了一个杯子，那她把它丢在了盒子里边，上面还有些东西。那你知道一头小猎犬经过垃圾桶爬了进去，吃了那些带着玻璃渣的食物，那这可怜小家伙躺在地上滚来滚去，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狗这么受罪的，我也找不到它的主人。那隔壁的邻居梅先生，他说比利，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它拿出去用枪打死。那我说我不能打死别人的狗，这狗看起来挺不错的。那我说我做不到，他在那儿流了四五天的血，真是可怜，小家伙再也站不起来了。那我从来没有见过一只病得这么重的狗，像这样扭啊挣扎。我说你干嘛不把它送到兽医那里去，说兽医会让它睡过去的。我说那就不用把它送到兽医那里去了。那小约瑟和我走到院子里，给了他一些牛肉汤什么的，小家伙已经无法吃了，那他病得很厉害。那现在就是真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弟兄。约瑟抬起头看着我，好像在说，爸爸你能帮帮他吗？我说约瑟，你抓住爸爸的手，我要给这只小狗按手，神是我的法官，我跪下来为那只狗祷告，他就起来了，吃了晚餐，就快乐地跑过田野走了。那这是真的，这是发生的地方离那只老附属得医治的地方不足15英尺远，就是这样。你听过那个故事了，大概15英尺，如果神听为一只猎犬所做的祷告，那他岂不更听为人类，为被羔羊的血洁净的孩子所做的祷告吗？坐在这里基德弟兄，你可能认识他，你可以问他的医生，他只能活三天了。今晚比利说，他拍着他的背说，孩子我感觉很好。那真是太好了，神听祷告，你相信吗？这里有多少人是相信神医治的大能，请举手。好的，瞧，那你知道那天我拿到一张汇票，是从天上寄给我的，那就在这儿，马可福音16章，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凡受造的听。全世界到多久，要持续多久，给凡受造的，那会是多久，直到每一个受造的都听见他。不只是给使徒那个时代的，是给每一个时代的，全天下每一个受造的。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相信这个吗？我们很富有，但却不知道这里有多少相信的人。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就彼此给对方按手，就这样彼此给对方按手。我们不是神的医治者，我们是相信者。阿们，基督是那位医治者，这工作已经做成了，我们只是按手在对方的身上，你相信吗？把手放在你旁边的人身上，现在让我们祷告，你为你旁边的人祷告，不要为自己祷告，为你旁边的人祷告，就这样。天父啊，奉耶稣的名，他是神的儿子，道路真理生命，他做了不会落空的应许，在福音的光中，我们谴责所有的疾病，每一个魔鬼，每一个魔鬼的权势，打破每一个枷锁，撒旦出来，我奉神的神圣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离开这些会众，从他们身上出去，撒旦松开，这些人他们要得着自由，而圣灵通过。阿们。